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异端与极端。到了这里呢，我们这个科目可以说快到尾声了。相信透过一连串的介绍和讲论，您对某些异端、极端还有一些特殊的群体也有了简单的了解和认识。我们真的盼望听众朋友借着对异端和极端有更多的了解以后，可以按照圣经的真理的教导，知道如何抵挡和面对。我们相信面对异端的方法主要是靠着圣经的真理，因为神的话语就如一把宝剑一样，能够发挥防卫的作用。弟兄姊妹，您对神的话语有多少掌握了多少呢？要更多的了解神的话语的奥秘，要正确的解释和理解，是我们站稳真道所必备的装备。我想为您读出以弗所书6:17-18的经文来鼓励您。以弗所书6:17-18，经文这样说：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必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提醒我们必须努力追求神的话语，依靠圣灵的引导，以祷告的心警醒过生活。好了，说到这里我们要进入正题了。今天我们会特别讨论有关如何面对极端。弟兄姊妹啊，你要明白异端和极端基本上是有很大不同的，所以呢我们也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面对。让我再解释一下异端和极端的分别吧。异端是指那些自称为基督教或者是类似基督教的信仰，但实际上他们却是歪曲真理，错谬的解释真理，解释圣经，使人偏离真道，叫人离开神的救恩，沉沦灭亡。但是极端却是不同的啊，极的意思就是走到边缘尽头的意思，继续的钻进牛角尖里，忽略了整全的福音真理，这就会变成极端了。极端明显在真理方面不像异端有那么歪曲错谬解释的情况，更不像异端一样把人带离救恩。因此呢，在处理和面对极端还有特殊的群体的时候，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一定要温和一点。但其实极端也有它的危险性的，这也是不能够忽略的。那究竟处理极端的原则和方法是什么呢？我想在这里简单的跟您讲一下总的原则。我希望弟兄姊妹注意到一点，我们所说的极端是有不同的情况的。一个极端的宗派在每个地方出现，根据他的领导人的不同也有不同的表现。有一些是比较温和的极端，有一些是已经走到了尽头，就要变成为异端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分辨出来我们所面对的是哪一种极端。如果是比较温和的极端的信仰呢，我们的处理方法就要用爱心去包容他们。但是如果是非常极端的信仰已经危害到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就要防备他们，不要破坏我们的教会。所以今天呢，我会用三方面的讨论和你讨论如何的面对极端。第一方面呢，我们就要强调我们在面对极端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认识圣经的真理，在真理上扎根。第二方面呢，我们要强调说因为极端信仰的信徒 他们也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和姊妹，所以我们在和他们交往的时候要特别的有爱心，要特别的尊重他们。只要他们没有危害到我们教会的合一，我们教会的信仰的时候，我们都应当去包容他们。那至于最坏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教会受到威胁的时候，那我们要用纪律来处分了。那我会现在呢一点一点来跟您分享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做。好了，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认识圣经的真理。虽然说极端跟异端不一样，他们没有歪曲圣经的真理，也没有错谬的解释圣经，更不会把人带离救恩，但是极端他们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过分的注重了圣经某一些真理，而忽略了圣经的真理的全面性。所以我们在遇到这些极端的个案的时候呢，我们自己首先要对圣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知道您还记得我们在讨论极端的群体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讲到有一个极端的群体，他们普遍的认为痛哭就是得重生的凭据。他们论点呢取自于圣经的记载，例如旧约的约拿在鱼腹当中三日三夜为自己的罪痛哭，新约的扫罗在大马色三日三夜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那就是凭着部分的圣经的记载，有些极端教派认为信主的人也必须有三天认罪痛哭的时间才可以得着重生。那虽然他们后来不再强调三天的时间，但是痛哭仍然是他们认为是必须的。那这个极端教派把某些圣经中的人物在信仰上的经历完全套用在另外一些信主的人的身上，这是不太正确的。虽然圣经里面的约拿和扫罗都曾经有这种悔罪的经历，但却不是全部圣经的人物都是这样。这个教派坚持信徒没有参加生命会，也从来没有痛哭的表现，便是一个没有重生的基督徒。甚至已经参加过生命会但是仍然没有哭过，也算不得是重生得救。那这样就是一种极端的信仰，误把痛哭这种外表的表达看为是认罪悔改得救的凭据。我们已经说过了，悔改是圣灵在人内心的工作，信主的人悔改的外在的方式表达是各有不同的，可能有些信徒受圣灵感动有痛哭的表现，但是也有信徒不会这样，这不是圣经里绝对的真理和标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必须留心，真理如果被删减了一部分，或者是只看部分，忽略了全面性的认识和应用，那也就不是完整的真理了。我们讲到极端教派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判断他们是否全面认识和了解圣经，但是他们在实践信仰方面有的时候却是稍欠全面。因此作为教会或者是个别的信徒，全面认识圣经的真理是必须的。就教会来说，我们应当有系统的来学习圣经当中的真理，还有圣经当中的神学的教义作为我们信仰的基础，来面对所遇上或者进入教会的极端。此外我们也要教导信徒学习护教的能力，特别是在教导信徒方面不要忽略全面性的教导。举例来说，今天不少信徒都羡慕说方言和医病的恩赐， 我们电台就经常接到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听众朋友来信问，可以怎么样去祈求恩赐呢？那针对这个问题，教会在教导方面就应当让信徒不单羡慕说方言，也要认识其他恩赐的重要。在鼓励信徒读圣经以外，也要鼓励他们传福音，服侍其他人。因此，当我们提醒信徒的时候，我们要提醒他们不要太多的照自己的意见去做标准，同时我们也要提醒他们要更多的依靠神，顺服圣灵的引导。教会除了教导信徒全面认识真理之外，也要多做一些关怀的工作。透过关心信徒，牧者就可以了解羊群属灵的状况，如果发现信徒在了解圣经方面有某些困难和误解，就应当及早帮助他们解决和纠正，不要让他们根深蒂固到了一个不能改变的地步。应当早为信徒提供适当和全面的教导，防止极端的产生。那作为个别的信徒，也应当在真理的知识和恩典上长进，勤读圣经，随时预备自己来为真理辩护。正如彼得前书3:15所说的，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无论是教会或者是个别的信徒，都应当随时做好准备。假如有机会跟一些极端信仰的信徒接触的时候，就要先辨别他们的情况，并且找出与他们对话的机会，借着对话试图的帮助他们更全面的认识和实践圣经的教训。跟极端的信徒对话的时候，也有需要留心的地方，就如刚才所读的彼得前书所说的，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记住啊，不要与对方争辩，因为争辩根本就不能够维持对话的机会，大家都怒气冲冲，又怎么能够继续讨论和分享呢？要用温柔的态度把真理向对方说明，有不相通的地方，彼此心平气和的慢慢讨论和交流，才能够找出共通的结论。好，现在我们来讲第二点，就是我们面对极端的时候，我们应当所做的就是有宽广的心胸。原则上，极端的群体都没有歪曲圣经的真理，他们只是偏重于真理的某一方面，甚至是注重实践多于注重教义，以致影响他们采取外表的表达方式来显示自己对信仰的虔诚。那这样的信仰表达，严格来说仍然是属乎真理的。其实从一些特殊群体或者是极端判别的身上，我们也可能会有值得提醒的地方和值得学习的地方呢。有极端思想的信徒，有的时候是比较热心的追求的，有时候基于他们追求敬虔的信仰生活，于是会为自己定下一些标准，甚至也去要求别人遵守这些标准。这些标准有的时候超过神对我们的要求。举例来说吧，有一些极端的群体的信徒啊，他们坚持有病不看医生，他们认为只要对神有信心，只要凭着信心向神祷告，神必定会医治。正因为这样，连吃药都不许可。那这种坚持呢，不但自己要守着，自己有病不看医生也不吃药，甚至别的信徒有病，他们也不赞成别人看医生吃药，也批评别人没有信心。我们追本溯源，他们有这种信仰意念和要求，也不算是离经背道。因为圣经在雅各书5:14-15也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对于这种信心的追求， 我们可以接纳，因为确实有人经历过信心的祈求使病得医治，但是我们也相信信心的祈求也可以是透过医生药物向神祷告，求神使用医生和药物来医治我们。在对神有信心的功课上，其实两者都可以应用，而两者的应用上就视乎我们自己的领受了。无论是把疾病带到神的面前祷告不靠医治，亦或是向神祈求求神使用医药来医治，两方面虽然领受不同，但同样都向神祈求，依靠的中心仍然是集中在神的身上，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相信现代的医药发展都是神赋予人的智慧和才干发明的，既然是出于神赐人的智慧，那为何不尝试采用呢？我相信有一些极端的群体不赞成使用医药来治病的正确的原因，乃是在于他们认为人过分依靠药物和医生多过依靠神的能力，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为了要强调依靠神医治的能力，渐渐演变成唯靠祷告的方法，这是有一些偏激的，因为神有自己的主权，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医治我们或者是不医治我们，他都有他的旨意，我们只要接受，不可以强求。当我们明白了极端群体的这些想法，便应当开阔自己的胸怀，多一点的去体谅他们，欣赏他们所定的标准背后的意义。虽然极端群体要求别人跟从他们，但是我们却不要要求他们一定来跟从我们的看法。多一点宽广和接纳，我们仍然是可以与那些极端的群体的信徒在信仰的生活上一起的追求的。在我自己的周围也有不少跟自己信仰生活实践上坚持不同观点的信徒，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一起分享交流信仰的看法，彼此学习，互相欣赏对方在信仰上的优胜的地方，也互相接纳包容彼此不同信仰的表达重点，只要是不违反圣经的真理，都不会妨碍我们在主里的沟通的。我们要记住，不要强迫别人跟从自己的标准去行，信徒一定要跟从的就是圣经真理的标准。有时候我们需要验证啊，哪些是要遵守的信仰的重点是出于圣经的真理，还有一些呢只是出于一些教会的传统。那我们要明白，教会的传统不一定是圣经里明文规定的教训，我们赞成教会传统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优点，但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因为地区文化不同的原因，不同的教会就会有不同的传统。如果人只是牢牢遵守教会的传统，却忽略了圣经真理背后重要属灵的意义，这会很容易产生另外一个极端，这是我们需要留心的。因此我们在面对一些极端群体的时候，如果我们认为对方所坚持的一些标准并没有违反圣经真理，而且他们原来的意义也是好的，只是实践方面有一点偏激，那我们自己也不用太过的执着一定要反对他们，相反呢，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欣赏他们，接纳他们。虽然我们不跟他们一样去行，但也不用极力的与他们去对抗。就如圣经提醒我们，要用温柔的心去与他们往来，有机会的时候就共同的分享和探讨信仰。只要我们有宽广的心胸来与极端的一些群体来接触，可能对方也会被我们这种宽广的情操所感染，以致他们也不再过分的坚持呢。 现在我们要讲另外一种情况，假如极端已经在教会当中出现了，并且因为某些人过分的坚持，导致教会里面有了分门结党，严重影响了教会的合一和肢体相交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就要采取教会纪律来处理了。我们必须承认，极端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有太多自己的原因。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那一套是最好的、最正确的，于是呢，就坚持自己的标准和观点，并且把这一套呢，也要用在别人的身上。当别人所行的一旦不符合自己的标准，就很容易去批判别人的错误和问题，于是你批评我，我批评你，就出现了互相批判和敌对的情况，渐渐的就出现了分门结党，更严重的就是互相结集力量彼此攻击。这样的情况，教会就要站在一个维持合一和保护信徒的立场，向这些坚持自己标准的信徒用爱心做出规劝。如果他们愿意接受劝导而有所改变，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极端问题也因此而消失。只是经过规劝仍然不肯改变自己的坚持态度，并且继续影响教会和信徒的人，那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便应当执行教会的纪律，告诉这些人，请他们不要再来教会。可能有人会质疑啊，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没有爱心呢？是不是与基督教所强调的爱心的信仰有所冲突呢？我们看两节圣经好吗？提多书三章十到十一节，提多书三章第十到第十一节，经文这样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经文中的弃绝，意思是断绝来往。对于那些不肯受规劝的极端信徒，保罗的教导是要与他们断绝来往。他们既然不肯受劝，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让他们在教会影响其他的信徒，不能够容忍他们破坏教会的合一。当然，这些人离开教会以后，教会并不是完全放弃他们，可以请一两位信仰稳固的信徒与他们继续保持联系，关心他们，了解他们的需要。教会也要为这些人祷告，或许他们仍然有回转的可能和机会。其实呢，如果我们让这些坚持极端思想的信徒离开教会，是最坏的一步了，也是最后的一招。教会不能够随意把一些被认为有问题的极端信徒，在没有经过规劝的过程就把他们赶出去，这是不正确的做法。我们应当是劝过他们以后，而且他们的存在确实对教会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有非常坏的影响，我们劝他们，他们还不听，也不肯悔改，制造争端，这样我们才可以执行教会的纪律。无论如何，用这样的方法来面对极端是非常消极的方法。好，现在我要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学习过的内容了。今天我们所学习的重点就是怎么样来面对极端。那我们是从教会整体还有个别的信徒，我们提到了三个原则来处理和面对极端。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要全面的认识圣经的真理，教会和信徒都同样在信仰上要努力的下功夫。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呢，我们自己对圣经的信仰呢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即或是有一些极端信仰的信徒，也不会对教会有什么威胁。另外呢，我们在教会里边有一个统一的教导的时候，教会 也不会有纷争的现象了。而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有宽广的心胸。当我们接触到极端的信徒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他们在信仰的真理上并没有太多的偏差，所以呢，我们要多一点的接纳和欣赏别人的优点，不要太过的执着一些不属于真理标准的问题，这样呢，我们反而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他们的优点。另外，他们因为我们这些宽广的心胸，也可能变得不那么执着了。第三个原则，就是在教会和信徒受到严重的影响之下，教会呢可能受到分裂，而教会当中的这些极端的信仰的信徒又不肯悔改的时候，那我们就应当实行教会的纪律，劝他们离开教会。但是在他们离开之后，我们还是应当用爱心去挽回他们。好了，弟兄姊妹，听过今天的讲论以后，不知道您有什么回应呢？如果您也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或者是您已经解决了，有什么样的心得，都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好让我们能够透过交流更多的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和需要。郑子明再一次的提醒您，我们在面对极端的信徒的时候，一定要充满着爱心，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弟兄和我们的姊妹，盼望我们在求大同存小异的情况下，能够彼此的多加强交流和交往，这样能够在信仰上一起的追求。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我再一次提醒您，异端与极端这门课程呢，郑子明为您预备了一份讲义，如果您是学员的话，稍后呢您就会收到我们为您预备的讲义了。如果您只是参加这个课程的学习，我就鼓励您来信向郑子明索取这份讲义。那您的信呢，就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写给我郑子明收就可以了。好了，到了这里，我们要跟您说再见了，愿主赐福给您。